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yeah！
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我是乐意，欢迎空中团友参加牧者抱抱团逢周二的开心团契，我们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
我是静一，我又来啦，享受主爱满满啦。
哎，大家好，我是小光。
我是周清风，我还在，
还生存着啊，记得你是这样问候。那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位嘉宾，他就是噔噔噔噔感恩传道。听到这个名字是否有点熟悉啊？
对，
他就是昨天牧者抱抱团拥抱的对象，请感恩传道赶快亮亮声。
各位老师，空中的团友们，大家好，认识大家，让大家能够听到我的声音，非常非常的开心，感恩。
哇，欢迎欢迎
欢迎
欢迎
欢迎，我们也感恩，可以继续跟感恩传道对话。
那感恩传道啊，牧者抱抱团呢，不单关心我们牧者的心灵健康的，哇，也拥抱牧者的身体健康的。每一次开心团契，就开头的时候呢，谈一些点子来促进我们的身体健康。
谈到身体健康，我先来分享一个哈，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报道，就是说透过 DNA 检测可以测到你的生理年龄。
这个我也听过。这个生理的年龄是什么呢？就不是跟我们身份证上面那个岁数，而是我们的身体状况。那么比如说有一个很年轻的，好像你一样年轻的年轻人呢，假如他测出来的是一个40岁的话呢，那代表未老先衰了。
我看的那个报道里啊，他说有一个70岁的男人，他做了这个检测，你们猜一猜他的这个 DNA 检测出来的生理年龄是多少？
听静一的语气，他肯定是身体状态不错吧？我
猜
猜，大概他有50多岁吧？
猜多了一点，他其实只有39岁。
哇，39岁，真的吗？
对呀，对呀。
我很想知道他有什么秘诀啊？
那个报道里就说，这个人呢，他除了注重营养和睡眠，他还特别注重腿部的锻炼。他每天都做深蹲啊，然后每天吃完饭之后都有5到10分钟的踮脚的运动。哎，这个可以让人保持年轻。
对，这个我也知道。为什么下肢的运动特别重要呢？因为我们最大条的肌肉就是
在
下肢，我们大腿的肌肉是最大的。所以呢，深蹲这些运动非常好，我也喜欢做。我们有良好的运动的习惯呢，除了可以锻炼身体之外，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这些各方面都可以有提升，还可以预防老人痴呆呀。
那现在就要开始做起来了。
那我也要赶快行动了，因为我是个行动派。开完团契，我们就一起垫垫脚来练习深蹲。
好，一起蹲。
好，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那在我们谈今天的主题之前，我们先玩个游戏来带入我们的主题。很简单，就是我们联想一下现在的你哈，你觉得自己是一只什么动物，还有为什么呢？请我们的嘉宾感恩传道先说。
我是一只被囚在笼子里的小鸟。
哎呦，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我想着要自由自在的飞翔，但是被主人给囚起来了，困住了，就是有一点点就是不开 开心，有一点点失去自我的价值，有一点点沮丧吧。
我大胆往上问，那个主人是谁呀？
那个主人咋说了？就是环境吧，
限制你的各种的因素，可能是人，可能是事，可能是环境，对吧？
对对对，是就是。
我听了感恩传道的，我也有过这种被困在笼子里的感受，但是我现在好像放出来了。自己现在我形容是一只小松鼠，就是我可以在树上到处乱窜乱跳，然后可以吃松果啊，可以到处这里看看那里看看，是一种运动的状态，不是被困的一种状态。
哇，很大的对比，一只困在笼里的小鸟，一只到处跳跃的小松鼠。
听到感恩传道分享它是一只困在笼子里的小鸟，我也觉得有点难过吧，就是它想飞出去，但是被环境被很多事情困在那里，很多事情不是它自己可以安排的，不得不被困啊。如果用价值来评价的话，它就是自我价值感有一点低了。
会不会被困住还是可以觉得自己自我价值感高呢？
我觉得起码还知道自己是一个小鸟
啊，对，
是还可以飞的。
对，
最怕的就是困在笼中久了，忘了自己原来是可以
飞
翔。
那我就问感恩传道，你觉得自己还可以飞吗？
还可以。
其实你是想飞，对吧？
想飞就是想自由。
我是觉得那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一直知道自己可以飞，我们也预备当我有可以飞翔的机会的时候，我要马上有这个动力，有这个能力
冲出来。
我又想多了，就是那个门究竟真的锁上，还是真的有人锁着，还是自己也可以打开？
可能是扮演着半自动全自动，
或者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开，那这没有答案的，给感恩传道来思想一下。
那我觉得那个静一这个松鼠呢，我告诉你，没人要抓住你因为呢对我们通常看见松鼠跳出来的时候啊，就很可爱啊，我相信没人会想着哎，我把那个松鼠
抓住
然后养着它，那就不可爱了。
对，它是在一种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好像很少看到松鼠有笼子吧，
没看过，
好像没人想养松鼠，只想养小鸟那你觉得静一的自我价值感怎么样？
应该是挺高的，因为那个松鼠呢，我们都看见它们是很自由，而且大家都很喜欢它。这种自己的感觉自由呢，跟这个环境啊给它一个良好的反馈呢，都是应该会令一个人有一个比较高的自我价值的。
我觉得很对，我也很赞同，就是会感觉到小松鼠跟大自然的关系，跟人的关系，它不是一种驯化，一种饲养，而是好像是朋友，大家一起的这种关系。
那好像刚才听感恩传道呢，他的环境某方面哈，不是所有吧，不是很顺利，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我就问小光师母的，你也是位心理咨询师啊，心理咨询师也不一定是自我价值感很强的吧？我只敢问你，如果0到10分来打分，你觉得自己的自我价值值多少分呢？
如果让我自己来打分的话呢，我大概会打到8到9分吧，也算蛮高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在信主之前，我成长的环境中啊，我的家里父母是很关爱我的啊，我上面也有哥哥姐姐，他们也很照顾我，所以从小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比较有安全感的环境中长大。然后呢，我自己呢学习啊乖巧上啊也很被肯定，所以我自我价值感挺高的，自我也很接纳自己。后来信主以后呢，回头看，其实在我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在我的生命中有安排和计划我就觉得原来在神的眼里我也是很被关爱很被宝贝的所以我的价值感就我可以打到8到9。
就一直是自我价值感高的。那么感恩传道，听到我们刚才那个讨论，你有什么回应啊？
我其实我的童年和小光师母都是差不多的，我也是在快乐中成长的也是有阿爸天父给我的爱主的父母呀，我也是在教会中长大的经历的都是快乐的童年。就是现在刚才讲的，我是一个被控的小鸟，就是觉得有时候就是没有尽情的去发挥神所赐给我的让我去发掘自己的潜能，好好的去服侍呀，有很多的限制呀，这些就好像就是有力量而展现不出来，就是被困扰的 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其实你的自我价值感也是高的，
对，
知道自己是一只会飞的小鸟，
嗯，
只是现在有一些环境
飞不起来，
就不能发挥自己啊，这个也真的挺难受啊。我现在在想象我们几个人能不能抱着那个龙呢，
抱然后把它挤爆吗，把感恩传道放出来吗？
我通常都是比较更正面一点的。那个龙的好处是怎么样，它可以看得见外面，假如是完全一个蜜蜂的话呢，连外面也看不见。你能够看见外面呢，就代表你心里面可以规划，假如有一天我飞出去，我要到什么地方。
明白。那这里就带出我们的主题，我们下一节呢就请感恩传道也谈谈怎么阻碍他去发挥他的自我价值。为什么我们谈自我价值呢？因为我们这几个月都会谈拥抱真我，因为我们是牧者抱抱团嘛哈。那要拥抱真正的我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就是要肯定自己是有
价值的。
在谁眼里我是他的翅膀，是珍贵的，是独一无二的，在人眼里或许会被轻看，却无损于我的美丽，因他将是你。
我自己控在笼里的感受就是因着城市化的进程，我服侍的合唱当中很多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就是留在我们所处的合唱当中的人就很少了，都是年龄大的走不动的啊。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很好的一些栽培课程呀，或者晋升的这些给他们讲，因为他们文化是很低的，讲得太深了他们听不懂，也不能活跃的在一起互动呀。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有一些年轻的跟我同龄的或者小的，我们在一起过崇拜的生活呀，信仰的生活呀，火热的为主做工呀。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这也是我心里很期盼的。如果有的话，我就像小鸟一样就借展翅翱翔了，就自由了就行了。
是不是你觉得其实能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神就能发挥自己的价值？
对，
但是就客观环境，你的价值暂时就没能发挥，也不知道怎么更有效的牧养那些年老的老羊。
对，我给他们讲的时候都要用我们的本地的方言，简简单单的，就那种反复的去讲那一种。
哇，真的很不容易。我就觉得我自己呢也会受一些世俗的标准影响我，例如是侍奉有好的表现就有价值啊，我比其他牧者优秀我就有价值这个攀比了，还有成为别人喜爱的牧者我就是有价值了。
我想我们所有人大概都会有这种误区的情况，不过呢那是一个程度，而且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有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呢就好好的处理。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和神的关系，你知道神怎么看你，你就知道在神里面你的价值是什么。我想到那段经文，那个3000两银子、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为什么神给他5000两银子，给我1000两银子呢？那为什么我的银子比他少？就在比这个银子的这个数量，他技能的多少啊，恩赐的多少。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其实这个是在关系里面来看的，在神和我的关系 系里面，那个一千两银子就是我的饱和了、
嗯、
而不是说去跟别人比他五千两他四千两。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价值的体现，怎么去认识到底神给你的是什么。
嗯，
对，这个非常好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神认识我们比我们自己认识自己还要多、
嗯、
所以呢我们的价值其实应该是神来定的。
对
对对，而且神不是看你恩赐的多少、
嗯、
而是看你有没有忠心。那么感恩传道，你呢有没有一些东西真的会令你有些时候怀疑自己的价值？
还是有的，比如我是一个讲道人、
嗯、
啊，假如我没有好好的就是每一天去研读圣经、
嗯、
啊，就觉得、嗯、哎呀浪费了时间，神是不是不喜悦呀，我没有尽心尽性的就抓住有限的时间就是好好的去研读圣经，哎呀我现在亏欠了神，我的个自我价值好像就很低了，神在神的眼中好像就是草木和秸的工程，神不喜悦、
啊、
就有这样的想法，神这么爱我的，我咋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就觉得好像在神眼中就不是那么的宝贵了，就是
哦，这个我会想起啊，有一些爸爸妈妈跟孩子说你要努力读书啊，你不努力的话我就不爱你啊、
嗯、
但是我们的神会是这样的父亲吗？
他也知道父亲很爱他，是不是一觉得做得不够好的就觉得配不得神的爱，就觉得自己不够价值、
嗯、
对
对
对、
嗯
哦、
他说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样的，这样
我听了觉得很心疼，感恩传道，
很想拥抱他，对吗？
对，你也没有做错什么呀，为什么就会觉得配不上神的这份爱呢？
我想呢，我们感上的父亲一定会跟感恩传道说，我还是很爱你，无论如何还是最爱最爱你、
嗯、我还是很感动，你看我们这些爱耍赖的孩子好像把神的爱当作理所当然
的，
还嫌神爱的不够，他就好像觉得神爱得很够很够了，然后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很好去回报这个父亲。
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有过感恩传道这种感受，自己做得不够多呀，然后预备得不够好啊，就会觉得很沮丧。但有一个师母她跟我说，你就算躺着现在就是休息，
嗯，
你也是有价值的，你也是被神爱的，
嗯。
但是我以前好像从来没有听过谁跟我说，你就算是休息，你都是有价值的。
嗯、
好像常常被教导是你要传多少福音，你要带多少小羊，你结多少果子，但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就算休息，你也是有价值。
哦，我会跟你说，休息也是侍奉，也是预备，
嗯、
因为休息不够的话呢，事情都不可能做得好。
对，其实我也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我做的不够多不够努力好像我就不配得神的爱一样啊，神是很爱我，但是我觉得这里头还是有一些恐惧在里头，
嗯，
就是我们会觉得只要我不努力的话好像我就有点愧对神的爱，或者我就不配了，
嗯
啊，其实我觉得这里头这个恐惧就是在于这个关系，就刚才清风老师说的，天父是爱我们的，哦，我们一定要不只是头脑中相信，我们的生命中也要认定，无论我做什么，无论我休息也好，我努力服侍也好，果效好或者果效差，神都是爱我们的，这爱里就没有惧怕，对吧？
嗯，
如果我们有惧怕，就是我们好像那个爱不能够很好的去享受这个爱。
嗯，谢谢小瓜师母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还有清风老师的，就是我们常常唱着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啊，五点钟的时候我说晚上睡得太晚了，早上起不来，我说别人都在祷告了，我还没有祷告，我觉得我亏欠了神，哎呀那么多爱主的五点钟都祷告了，我就没有祷告，我就觉得神是不是不喜悦我这样的偷懒这样的。
那现在呢觉得怎么样啊？
说了哎呀躺着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只要跟天父的关系建立好，我们永远就是他的孩子，不管我们怎样他都是爱我们的。
刚刚听到感恩传道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身边的人都这么做，那你做不到做不好的时候，那种冲击那种张力就会显得更大，你更容易陷入一种自我怀疑。
是的，
嗯，
至于是不是五点钟就跟天父谈话祷告呢，我想天父可能会跟我们说，你睡醒了才跟我对话更好。
当然我们这里也不是否定五点钟祷告啊。那师母就请你为感恩传道刚才说的还有我们刚才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
好的，那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刚才所分享的我们知道你也必听见，我们把感恩传道交在你的手上。主啊，他觉得他自己生命是有价值感的，只是因着环境啊，因着服事上的限制，还有他觉得自己不够努力，让他感觉就困在笼子里，好像没有办法自由的飞翔。其实他是爱你的，他也是想尽心竭力的服事你啊，但是这种感觉可能会让他觉得疲惫软弱。求你纪念他愿意服事你的心啊，求你纪念他真的是爱羊的心，让他真的在你里面，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啊人群多少，年龄大小，都让他真的知道你借着他去关爱这些羊群，你纪念他的付出，你也宝贝他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圣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那刚才就讲到有些东西会阻碍我们去肯定在神面前的价值，我相信不单是感恩传道，也是我们很多的传道人都会有的，就是有些时候祷告啊，或者是读经的时间不够长，不够深入，或者没有清晨起来祷告啊，这些时候未必能做到，就会内疚。还有就是自己的恩赐没能好好的发挥，或者是在事工上不能哇完全发挥去非常有效果的，会有一种内疚感，就怀疑自己在神面前会不会神不喜悦呢？真是非常真实的，而且赤裸裸的，我们很多传道人的感受哈。但是我们需要呢，就是每当遇到这些误区，哇，我以后就会想着静一刚才说的，我躺着也是有价值，今天晚上我要睡多一点。
对，那我们这些反思都是好的，但是从一个正向的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假如我们能够认识强化我们一些正面的经验，这个也是更好的。那么大家有没有一些正面的经验，就是很能够肯定自我价值的呢？
但感恩传道有什么在神面前那种很深刻的经历？
在去年我经历了一件神同在的事情。去年的重阳节我们就关爱了60位老人，30位女性，30位男性，我们给他们买的棉架架。然后呢，那一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因为这些很多都是不幸的，借着九九重阳节我们关爱老人的这样的活动，邀请到我们堂里来，其中有一位80几岁的老人，他说他的6000块钱丢了。哎呀，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相信呀，看起来就是真的很清贫的那一种，怎么会身上带6000块钱呢？我们都不相信，认为他有点糊涂啊。本来说是要结束了之后把他要送回去，他住的在山上了，离我们有点远，给他饺子吃了，给他理发也理了，什么关爱的活动都做完了，然后就他自己走了。因为他说的这些话，我们以为是在栽赃陷害我们教会，污蔑我们教会的名声这样的，我们都不相信他会丢那么多的钱。过了3天之后就是一个主日礼拜了，那一天我们都讲完道之后，弟兄姊妹都走了，走了我就去了一趟卫生间，出来在那个台台上，平时我就跑来跑去忙的忙着忙那，那一天我就站在那里站了1分钟，我这样扭头一看，哎，那边一个木架子上放着一个方方的啥东西，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呢，孩子们打的那个方宝，就是那个纸叠的那个一样，在一个白塑料袋里面包着。我就很好奇的，我还摸了一下，硬硬的，我就打开。那我拿到手里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那是钱，然后里面包着一层白布，再打开一看，哇，一沓一沓一沓，一沓1000、6000块钱，哇，那就是那个老人的，赶快要找童工给他送去，因为要就是找证人啊，这个老人一个人在家里。哎呀，找不见老人怎么办？我就打听这个打听那个，把他的电话号码找着了，正好就是其他地方的一位同工那一天来的时候把他的电话正好记下了，我们就打听到了之后把钱就给他送去了，送去当面也给他点清，给他还买了些吃的鸡蛋呀什么。我就很开心，我说主啊，我说怎么会3天之后怎么会 在这里呢，我就问看门的一个老人，问他，他说他在他扫院子的时候，在地上就那放着了，他以为是我们家孩子玩的啥，他就放到那里了。几天呀，来人来人往的，我说哇，放了几天，然后就让我一个人让我捡到了，就给老人送去了。从这一件事情的经历，就是让我看到当时那一天有这些干扰。哎呀，他说他的钱丢在教会了，有人偷了，我们就觉得这是魔鬼的攻击。每一年开展这些事工都是特别顺利的，今年怎么有一个这样的插曲，就觉得啊想不通啊，就觉得诬陷我们教会的名声呀，使弟兄姊妹的爱都枉费了啊。但是经过后来的我捡到钱又送去的时候，我就深深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啊，神的看顾，神的保守，啊，我就觉得很得胜，很开心。
就是神很爱你，也觉得对吧？
对，我说咋没有让别人捡去了，就让我捡。
所以就是神特别的眷顾他，就是过了三天，就是让他看见。所以这个就是自我价值的，
很感觉神好像特别关照我这样的。
对，
就是我捡，我一打开我看到6000块钱的时候，我就兴奋的高兴的不得了。我说主啊，如果让任何人或者其他的路人或者就是出现的家人，谁不爱钱呀？6000块钱那多着了，那都会装进自己的腰包的。我们也永远都不知道个老人真的把钱丢了。
对啊，你可以想象耶稣在坟墓里面三天，然后第一个看见他的人的感觉会如何？
啊，就是因为神的爱，就肯定他的价值。
对，选了我看见了。
对。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选了感恩传道，经历到这个事情，所以他觉得自己非常有价值。
这不是理性的，是一种体验上、感受上，感到我被神选上，受宠。
就是这样的，受宠若惊。
以后我也走路不要走那么快，要
到
处
看
看。
啊，其实我觉得让感恩传道有这个经历，他觉得神是特别在他里面肯定他，也让他知道他们的付出的爱是没有白费。那我从另一个点也看到，神也爱那个老人，尽管那个人还没有信主啊。他说他丢了钱，一开始大家还觉得可能是他记错了，或者是是不是有一个对教会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啊。但是呢，你看神就让这个钱又回到了老人手里，这个老人也在神里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是，
在世上他可能是年龄很大呀，孤单老人呢，看起来很清贫，但是神也很宝贝他。那我觉得他经历这个事以后，他对神也有一个真实的感受。
我不再追求做一个成功的牧者，我渴望成为真实的人。
真实的人，
让我们一起拥抱自己的限制，照顾内心的需要，在每次软弱中体会神的爱和能力。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
拥抱自己，
活出神所造的真我。
我曾发现来自美丽你的话语，使我坚定甘心乐意，唯有你满足我的心。
总结的时间呢，我就想每一位空中团友讲一讲今天的收获感受好吗？
我觉得今天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你所是大于你所做。
我的那个短句呢，就是我的定价由神不由我。
我想给大家说的就是，人一生最美好的莫过于神在我的身上完成他的旨意。
我的感受就是好好享受神的爱，不要有惧怕。
我最感动是我躺着也是有价值的。
亲爱的空中团友，假如你现在心里面也有一句话要表达你收听的感受的话，欢迎你到我们的留言板。
另外还有表达你今天听完之后的其他感受，可以透过短信电邮一起来回应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开头备注抱团，还有电邮抱团汉语拼音@良友汉语拼音.net。这里是开心团契，我们在这里一起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静一，
我是感恩，
我是小光。
再见，
再见，
再见。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